李世民往下一看，很受感动。哎，这些老臣真是为我大唐江山鞠躬尽瘁。哎呀，老爱卿，民礼平身，赐座。程咬金呢，拉个架，刚一哈身，一说免礼，他站起来了。哎，万岁，我能见着万岁呀！哎呀，我呀，这眉毛都乐开花了啊！老爱卿，你辛苦了，你何时到京啊？老臣刚刚进京，还没有回家，就到金殿见圣驾来了，有何本奏吗？万岁，刚才我在午门外瞧见法场要杀秦英，但不知那秦英法办何律，罪在哪条？他还是个孩子，即使有罪也该从轻发落。老爱卿，秦英犯了不赦之罪，他把詹阁老劈死了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呢。哦，是该杀。詹娘娘一听，你还别说，这个程咬金呢还讲理。长孙皇后不乐意了，心想，姓程的呀，你到这儿不但不给秦英求情，你还说坏话，咱没完。这边哼的一声，程咬金听见，假装没听见。哦，张阁老死了，太可惜了，这秦英真不懂事，该杀。但是万岁呀，别忘了老秦家千顷地一棵苗啊，未从杀秦英，你得想到当初瓦岗寨接拜的弟兄，那秦琼、秦叔宝为了大唐江山社稷呕心沥血呀，现在人没了，情还在呀，看在功臣的份上，应该从轻发落。长孙皇后说，程千岁说的对，老秦家有免死金牌，拿出一道金牌免去他们家的功劳就算了。程咬金一看，故意的吃了一惊，哎呀，原来是皇后在此，我这有理了。嗨，免了吧，我这皇后啊也快叫人家免了。老千岁啊，你可得给求求情。万岁，这件事情李世民就想把这人情啊给了程咬金，这样的话呢，对自己的结发之妻已经女儿就有个交代了，哪知道詹贵荣不让。万岁呀，我父亲死的冤枉，你可给他做主啊，不然小费也不活了。干嘛他要自尽？哦，李世民为难了，心想，你们都难为我呀，我想饶了秦英，我的妃子不让，不饶秦英皇后不让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程咬金一看明白了，这事儿啊还得我办。万岁呀，你知道现在前敌怎么样吗？啊，战情如何？嗨，打得太艰难了，现在大兵已到白虎关，可怕的是元帅薛礼死了，这叫折了帅旗呀，与国家不利，军中不利，没办法，我们才叫樊梨花挂印为帅。殿下太子已经给你送来折报，寡人知道，把樊梨花封为威宁侯三军大帅。是啊，三军大帅樊梨花打白虎关没公开，将士伤亡惨重，我进京搬兵求救来了。万岁，你应该派几员大将到疆场助阵，要不然征西就要夭折呀，殿下愁得吃不好睡不着， 形容憔悴呀、啊，他天天掉眼泪、啊。殿下想万岁年，哎，又哭死去的将士，所以才命我进京城来搬兵来了。哦哦哦，李世民吓一跳，前敌战情这么紧张，我儿子哦身体不好，那么成千岁，你看朝中派谁能够到疆场打败哈弥六国呢？这个我想这秦英虽然年龄不大，本事可不小，力气又大，在京城又不好管又淘气，这次又犯了法，就应该叫他到疆场立功，蒋公折罪。如果在疆场打了败仗，他没本事，再杀他个二罪归一，你看这么的好不好？像秦英这样将官没长成就死在朝内，死在自己的刀下，太可惜了，就不如到疆场征杀去。皇上左右为难，为什么呢？被杀者是他老丈人詹坤，杀人者是他外孙子秦英，这边秦英这有长孙皇后，还有秦英的母亲老皇姑，等詹国老这边有国老的女儿西宫娘娘在这盯着。有那么句话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李世民那么明白，现在也没招了，还得说程咬金呢有本事，他几步就来到长孙皇后近前。程咬金想，我说破嘴唇子也没用，只要西宫娘娘嗡嗡一哭，我们说什么都不好听，还得叫长孙皇后说话。想的这躬身施礼，国母你好，哎呀王家千岁你辛苦了，别说这个，你刚才求情可不是万岁不准人情啊，啊他不应该向着西宫，不是你心疼你的外孙子，难道皇上不心疼吗？可是向情向不了礼呀、啊、秦英杀人不让他敌长对命，那么别人再杀人皇上怎么处理呀、啊、满朝文武都在这看着，要这么说秦英那就没命了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要我看你叫皇姑过去找一找西宫娘娘千岁，叫千岁发话，这事儿好办了，你得给个面儿啊。可也对呀，光吵不行啊，什么小奸妃呀、啊、仗着模样长得好，这不是理由啊。想着这他把女儿叫在身旁，银平啊，哎程千岁说的对，去求求你姨母吧，叫她求个情，你给你儿子跟人家赔个不是，说个过来过去话，人家爹死了，那么翻过来要是咱家呢，咱也不让啊。哦也对，程咬金说这就对了，救人要紧，快过去。老皇姑这才来到西宫娘娘近前，皇姨娘我给你磕头了。银平公主比这詹贵妃呀、啊、大好多了。另外那个年代特别讲究，说是大夫人和二夫人不一样，在民间都讲究一妻一妾三方小三叫奴婢。这个长孙皇后啊那是正宫国母，妃子那就差太多了，长孙皇后生的孩儿也比贵妃生的孩儿高贵，吓得西宫娘娘赶紧往旁一闪，哎呦老皇姑啊你这是干啥折杀我了？不，皇姨母啊千错万错都是我儿子之错，那秦英不懂事缺少教育，他爹又不在家，我又不管孩子， 这次和阁老争吵起来，他把阁老给踢坏了，阁老一命呜呼，我心里也难过。人已经死了，你说叫秦莹抵偿对命吧？黄姨母啊，他还小，另外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，刚才程老千岁说了，不如叫他疆场立功。看在万岁的份上，看在孩子我的份上，你饶了他吧。如果他到疆场打了败仗，再杀个二罪归一，我这给您磕头了。无论如何，您在万岁面前替我讲个情。如果你不给面子，我就跪在这不起来了。趴这块儿，把人情放在这儿。詹贵妃一看啊，这是程咬金和长孙皇后他们给我做了个圈儿，叫我钻，叫我在皇上面前求情，我自己就要求不报仇了。我不这么做，不这么做，皇上也不能杀秦英，因为程咬金这个老东西没那么坏的了，他跟老秦家关系太厚了，一家一样，他能不救他吗？反正我又不是人，算了吧。想到这说，老皇姑啊，你快起来吧，我给你求情。就是就这样几步来到龙书案前，慌忙跪倒，万岁呀，刚才老皇姑已经说了，看在老秦家的功劳上，为了江山社稷，那就饶了秦英吧。叫秦英到两军阵前杀敌去，如果立了功，将功折罪，如果打了败仗，再杀他个二罪归一。小妃给他求情了。
哎，李世民想，这就好办了。
哎呀，爱妃，既然是你给秦英求情，哪能不准呢？
此童深明大义，免礼平身。
来呀，把秦英带到八宝金殿。这一带回来，就是免去死罪。早有人告诉秦英，秦英来到了金殿，上前谢黄姥姥、黄老爷。李世民说：“非是我饶你，是你黄姨姥姥替你求情，还不谢过吗？”程咬金说：“快去，上那个去，上那个去。”老皇姑也说：“秦英啊，快谢谢你这个姥姥。”黄姨姥姥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一脚把阁老给踢着了，我情愿给他顶丧驾灵，我这给您赔礼了。帮帮帮磕头，弄得詹贵妃也没办法。算了，都怪我爹命苦，他死得去哟。秦英不起来，跪的时间长了，贵妃也只可给个面子，快起来吧。就这样，皇上传旨给詹阁老金顶玉簪，又叫老秦家赔偿老詹家银两多少？5000两。5000两不少啊，老秦家没有多少钱呢，但是那就买条命啊。詹娘娘回到了皇宫，老詹家发丧詹坤不提，长孙皇后救了外孙子也就放心了。老皇姑领秦英回家暂且不提。再说皇上跟程咬金商量，救兵如救火，你有什么打算？程咬金说：“没有别的，就叫秦，别看岁数不大，当初我们这个岁数不都疆场打仗吗？不就因为太平年间这孩子在京城里不知道好歹，老惹是生非，干脆到他疆场啊去锻炼锻炼也好。找来大臣一研究，最后决定叫秦英挂三路元帅，调来10万兵马赶奔前敌增援。先锋官搁谁呢？正在研究，这几家小国公都得着信儿了，纷纷跟家里人连吵带闹，再找程咬金，我们到前敌去。大家都知道这些人岁数小啊，可 可是非要去不可，你要不让去，那干脆我们偷着都跑了。秦阳哥哥一走，我们跟着。没有办法，程咬金跟皇上商量，这么办吧，这里最大的是罗章，叫罗章当先锋。罗章也愿意去，因为父亲死在前敌呀。其他这些小孩啊，好嘛，最小的13、14岁，大的18岁。程咬金说，没别的，我当向导官，我给领路，我领着去到前敌见机做事。皇上一想，有程咬金，有这员福将陪着，小孩跟着他，还听说可以。3天后准备出兵。就在第二天上，詹坤的儿子詹宏到金殿讨旨，干嘛呢？我当3路押粮运草官，李世民不赏让他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和秦英有这么个茬了，叫他去哪行啊？哪知詹宏说了，万岁啊，你把我留到家里，我也待不住。再者说了，这是国事啊，我父亲死那是家仇，咱们又是亲套亲的，我刚刚在高山学艺回来，我也学的全身本事，我比这帮人都大这么多呢，你不让我去，身为大将，不到疆场何时立功，何时加官进爵呀？皇上一合计，那就去吧，就把他放走了。这是不对的，因为两下有仇啊。当押粮运草官，跟程咬金说，程咬金打个愣神儿，呀呵，他当押粮运草官，头路二路都是我，变他了，不要紧，我辅助他。书要剪断，消息传出来了，这13家小国公乐坏了。最大是罗章，最小是尤质，尤质是尤俊达的孙子。各府里的家人都到程咬金这千嘱咐万叮咛，告诉你可得看住孩子。程咬金说，不放心，你们都带走，我还不带着呢，在京城你说你们操这个心啊？要叫皇上杀了，命都没了，那就不如到前敌死了，没事儿。我像他这么大呀，早打100仗了，走就走吧。到了这一天，秦阳挂3路元帅，可没有帅印呢，挂的是金牌。书中暗表，不管2路元帅、3路元帅，只要到前敌见了元帅，金牌一交，他们就是战将。到了出兵这一天，军卒们4更天吃罢了战饭，5更天点兵。皇上派大臣送到十里长亭，说些祝福话，然后号炮连天离开了长安，直奔白虎关起兵。程咬金还不知道呢，现在杨凡那边摆下了金光阵，要知道他更着急了。人马浩浩荡荡离开了灞水长干，直奔玉门关，奔界牌关，奔锁阳关，再奔白虎关，那可就都晚了。因为樊梨花呀和杨凡打赌定的是100天，程咬金呢提前走了半个多月，人马到不了。单说这一天，人马来到了玉门关，突然有军卒来报，启禀程老千岁，前边大道上有一位出家道长要见您。谁呀？我们也不知道谁，这老道仙风道骨的，他说跟您是朋友，是磕头把兄弟，是吗？好啊，在这个地方有我朋友，好好。秦英啊，爷爷，队伍先停下，原地休息一会儿，我看看谁来了。哎，10万大兵形成巨蟒长龙啊，一说停下，后边传出话来，前边还继续往前走呢。传令兵骑快马往前去，告诉队伍靠边靠边靠边，停。随后程咬金提战马，有人领着，一看队前的树荫下站着个老道。程咬金冷眼一看，打个愣神儿，哎呀，这么眼熟呢，谁呀？这个人 六旬开外，头戴黄杨木的道冠，银簪叠顶，身穿银灰色的八卦道袍，腰系丝绦，背背一口太阿剑，斜挎着兜囊，往脸上看，四方大脸皱纹堆垒，二目有神，五柳长髯，是白的多黑的少，飘洒胸前，冷眼没认出来。等他下了战马，紧走几步，再一看呢，哎呀，兄弟，是你呀，你可想死哥哥了，说着拉住老道的手，老泪纵横。这个出家的道长看看程咬金乐了，四哥呀，你还这么热心肠，咱俩多少年没见了，哎呀，一晃得有好几十年了吧。不对，你记得吗，在扫北的路上大战左车轮，有一回你闯不出重围，我帮你忙，咱俩不见一面吗？那也好长时间了，有十几年了。兄弟，你上哪儿去了啊？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哎呀，兄弟，快来来来，上这边来。上哪儿去？领到旁边斜插花的路上有一棵大树下，两个人找两块石头坐那块，手拉着手看了半天。谁呀？这个人是贾柳楼46友结拜之一，他的名字叫谢应登。程咬金呢排行在四，谢应登是兄弟。贾柳楼结拜的弟兄啊，大部分呢战死了，没几个了。那么今天见着谢应登，别提多高兴了。兄弟啊，你从哪来？嗨，我一直啊在西凉一带，你们的战情我都知道，你记得吗？罗通闯重围，被祸遭擒，是我隔开帐篷把他救走的。对呀，哦，是你，是我。那你怎么不露面？出家人露什么面啊？我也不图这功，我来这给你送信儿了。什么事儿？你可得快走啊，你知道吗，现在白虎关外摆了一座金光大阵，什么和尚老道寄居那块，我到那块看不好。樊梨花和人打赌100天打开金光阵，要不然大唐朝要交降书顺表，你们要这么走到那儿就晚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给你指条明路，很快到白虎关解围。
下回接着说。